我们跟他之间的这种沟通和连接的这个关系的基础是一个什么状态，决定了孩子他会不会告诉你他的不开心。
我如果生气了，他就会给我做好吃的；如果我累了，他就抱抱我。哎，他就是宠爱的方式回应我的不开心。
好温暖呀，我刚才听你这样描述，我都觉得一股暖流在我身边。
可是我觉得他在我心里是活着的，我还是会跟他说。所以他其实是我在心中的一个倾诉对象。
一起生活的很多年的过程里面，究竟他们有怎样的一种亲子关系？
他跟你说话的时候，这个表达，这个关系见稳了以后，等到他渐渐成年，他会自然而然地跟你说很多话的。
爱你如何是好？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贤妻良母俱乐部。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大家好，我是孟远。
今天呢，我们又在贤妻良母俱乐部爱你如何是好这个系列当中和您见面了。
是的，我们上一次说了说成年人的崩溃要不要藏起来。
孟远跟我们两个真是非常一致啊，当然不要藏起来，也不能藏起来啊。
对，
藏起来之后，孟远，你跟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比方哈，就是这个心好像是一个仓库，这个仓库它要储存东西，但是这个储存它是要有流通啊，有进有出啊。如果有一天你只进不出，把它全部藏进去，就变成了你心里边那个负面情绪囤积的这么一个地方。那时间久了，那种崩溃其实是一种很，就是让人很痛心的一种心理坍塌呀，其实。
对的。对的，所以千万不要等到心理坍塌的时候，要学习梳理我们的情绪呀。
我们也说到，因为我们自己其实就是这个家人，他们会不会对我们藏起来他们情绪的最亲的一个环境啊？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说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里面啊，那真的是孩子敢不敢把他的情绪，他在外面受了委屈，他在外面不开心，敢不敢回家来跟我们说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想要讨论的一个话题啊。它这个话题呢，它是从一个已经长大的一个孩子的角度说的啊。他说我在外生活，比如说在外地生活，在外地工作，过得不开心，我要不要告诉父母呢？
不要，我的答案是不要。
其实孟远，我跟你非常一致啊，不约而同，我也是不要。我从不把我在外面过得不开心告诉我的父母。我不知道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你会不会把你在外面过得不开心的事情告诉你的父母？
真的不知道。但是我自己是晓得，我周围哈比较熟悉的一些朋友们，他们几乎从不会跟他们自己的父母爆出喜怒哀乐，就是高兴的时候会说，但是忧伤或者不开心，他们也都不会说。
我觉得在外过得不开心要不要告诉父母，其实这里边我看到的就是，不是孩子这个阶段他在外面过得开不开心要不要告诉我们哈，乃是说他曾经有过不开心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是怎么回应他们的。我们跟他之间的这种沟通和连接的这个关系的基础是一个什么状态，其实决定了孩子他会不会告诉你他的不开心。
对，然后我自己为什么不愿意告诉呢？其实想一想，也挺复杂的原因。也有作为成年子女，我不太想让我的父母担心了。首先我可能也觉得他们担心也帮不到我，徒增烦恼，所以我也觉得不要告诉他们了。然后呢，我也确实就像你说的，在我很小的时候呢，因为我的父母他们工作的原因啊，我是跟爷爷奶奶长大的，所以我的第一个倾诉对象是我的奶奶。就是在我12岁以前，奶奶健在的时候，我开心不开心就只会跟奶奶说。 那他是我唯一，我觉得心安可以讲出来。然后呢，他的反应方式也很简单。我如果生气了，他就会给我做好吃的；如果我累了，他就抱抱我。哎，他就是宠爱的方式回应我的不开心。当然，可能有点宠爱过度哈，但是他让我觉得很受宠爱，而且很安全。我就会讲给他一个人听。那当时我的爷爷呢，他的反应就是我会被惹来一顿责骂，因为。当我说我跟小朋友吵架，我很生气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一定是，一定你又做错什么了，你又调皮捣蛋了。我不愿意听他的这个结论，虽然可能他说的是对的。那我大概7、8岁的时候，我就已经不愿意再跟我的爷爷说我那些受伤的事情了。但我的奶奶始终都是笑笑的，我就记得她言语很少，她就觉得一个小孩儿多大点的事儿呢？抱抱他，给他吃饱了，哄哄他，他就过去了。所以他从来都不会问我的细节，我印象当中他从来没有责骂过我。
好温暖呀，啊！我刚才听你这样描述，我都觉得一股暖流在我身边。
是的，奶奶送给我的温暖，直到我如今哈，我真的如果难过伤心了，虽然奶奶在我12岁的时候就过世了，可是我觉得她在我心里是活着的，我还是会跟她说，所以她其实是我在心中的一个倾诉对象。我其实后来长大了，跟爸妈一起生活的时候呢，我其实已经不太愿意跟外人讲。我在我眼中，他们好像是外人，就是这没办法。我很努力，其实我算是一个尊重他们的孩子，我不会责备他们，但是我确实亲不起来。我得说实话，就是我会觉得，我最深的这些负面情绪，我讲给他们听，他们太忙了。我回到他们身边，他们因为生活所迫，就是太忙了，所以我说了，好像也跟没说差不多。那我久而久之就不说了，就变成成年以后离开家，独立到另外的城市去工作，就更不会说了。
所以，一个人独自在外过得开心不开心啊？尤其是刚刚离开家门的这些刚刚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啊，他们会不会把自己在外面过得不开心这件事情告诉父母，真的是取决于在他与父母一起生活的很多年的过程里面，究竟他们有怎样的一种亲子关系？就像你说的，你刚才其实有一个，你谈到一种状态，其实很触动我。你跟奶奶就是很亲呐，但是你跟爸爸妈妈就是亲不起来啊，甚至你觉得他们有点像陌生人，像外人呢。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认为血缘关系天然你就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哈。但是如果确实我们中间没有这种因着血缘关系而有的这种温暖，这种呵护，就像你奶奶说，那小孩嘛，多大点事儿啊？你就给他吃饱了，搂在怀里啊，摸摸脑袋啊，抱一抱，他就好了。哇，真的，我们有时候可能在我们想要得到至亲的人给我们这样搂在怀里，摸一摸脑袋，抱一抱，吃顿好吃的就过去的这个状态，如果真的没有的话，可能有的时候还会，你会被否定。你会被觉得那算什么事儿？你还这么小题大做哈？有一种不仅没有被接纳，还有一种被排斥、被否定的这么一种
对
感
的，
受在心里头。
被斥责都是常态，就总觉得一定是你有错，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很多的时候可能还要强迫你去跟另外一个人道歉，所以，诸多原因造成吧。我想，当一个人他跟自己的父母没有到这种推心置腹的这种情况，多半都是常年累积起来的。
对，那还有的一种情况呢，是有的人他从小的成长呢，他是在一个单亲家庭，不管是因为父母离异，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可能他都没有办法跟自己的爸爸或者妈妈在一起共同生活。有的还是从小被送到爷爷奶奶家或者外公外婆家里去寄养长大的啊。甚至我身边有一个姐妹哈，她也是从小一直从她小时候10个月。一直到他长到8岁啊，他都是被送到乡下的奶奶家里，然后就是奶奶当然也对他很好，跟你有点像哈。所以他8岁的时候再回到他自己爸爸妈妈身边的时候，他妈妈就说：“哎，你应该每天晚上上床之前你要刷牙哈。 但是你知道他从小跟奶奶在一起长大，在农村嘛，
没刷，
他奶奶对没刷过牙，他就说，哎，为什么我回到家里你就要让我每天晚上刷牙呢？他会问很多为什么。
嗯，
妈妈就会觉得你为什么这么不听话，让你刷牙你还问为什么，对吧？
对，
哪有不刷牙的道理啊，诸如此类很多生活中的细节。你想他从农村长大嘛，
嗯，
那后来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哈，就是哎呀，我就很惊讶，他说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看电影中的那个后妈，我觉得就是家里的这个妈妈。
嗯，我明白他的感受，就是他真的是亲不起来，彼此都会有一些沟通上的误会产生。
嗯，
而且确实因为我也是在华北的大平原里的田野里长大的孩子，你知道，不是说我刻意没有规矩，乃是说在田野里长大的小孩加上是爷爷奶奶养大的小孩子嘛，确实没有教他更多更多的规矩，本身在田野里奔跑就是一个常态。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到了大城市一定就要读书嘛，
嗯，
那我真的是问题孩子，
嗯，
真的是问题孩子，因为我理解的状态完全不是城市生活的状态。我那个时候最爱去的地方就是那个农贸市场，我觉得跟那些卖菜卖农贸的那些农产品在一起才是一种生活状态，完全不是在课堂规规矩矩手背在后面要听课的状态。所以也小孩子也会给父母带来一些挑战，那父母呢也没有办法去教养这样一个孩子，他也面临着很大的一个断层式的一个教养，所以他们也不是故意来责备这个孩子。所以在每个人成长过程当中，因着各种原因可能造成的，我们可能跟我们至亲的父母没有办法有非常好的沟通。但是我是想说，人这一生当中，的确就是父母是很关键很关键的。那但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遗憾，像我就留下了这个遗憾。因为当我慢慢明白信主多年以后，我也愿意去修复跟父母的关系的时候，他们已经渐渐变老了。就是我觉得我如果把我现在状态不是不想告诉他们了，我能体贴他们当年的劳苦和当时的带养育我有多么艰难，我真的是个问题女孩，所以对他们来说也是好大的挑战的。
是
我都能明白了，可是已经没有办法再把我心中的现在的现状跟他们分享，是因为他们会担忧。我觉得到了我这样的一个年纪，我中年的年纪的时候，我就是真的从心里不想让他们担忧，单纯的出于这个原因不再告诉他们我的不开心了。我已经能够明白接纳他们所有跟我的教育的整个过程，我也很感恩我有这样的爸爸妈妈，其实他们也很爱我，只是我们那个时候做孩子的和做父母的都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但是我作为中年的一个状态哈，我特别特别想鼓励刚刚做父母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觉得如果身为父母哈，你还养育小小孩是有机会建立好的一个亲子关系的时候，就抓紧他。这个是我特别今天想鼓励年轻的爸爸妈妈们啊，就是在小的时候多一点关注你这个小孩子他的表达，他跟你说话的时候这个表达，这个关系建稳了以后，等到他渐渐成年，他会自然而然的跟你说很多话的。
你说到这一点哈，你说鼓励我们的年轻父母们啊，他们在真的孩子年幼的时候还小的时候，真的就多一点多一点啊，给孩子这种温暖的呵护，让他们真的是自己真的是成为孩子他眼睛所看见的这个世界当中跟他最亲的人哈。我说到这儿，其实你知道我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视频啊，就是那个微博上面有一段网友拍的一段视频哈。这个视频你知道在说什么，他其实在表扬一个保姆。他说这个过年呀，这个保姆回家了，大概两三个星期啊，回家过年了。那这个保姆是在他们家里边带这个一岁多了小孩子啊，我估计可能是已经带了一段时间了，然后这个保姆就走了。这个网友拍这个视频是网友说很感动，感动什么呢？保姆休假回来之后呢，这个小孩子正在睡午觉。睡午觉时候呢，这个保姆就进去看这个小孩，然后这个小孩就醒了。这个孩子呢已经有差不多一岁多了，刚刚能够站起来摇摇晃晃走那么两三步哈。因为在视频中我看见这个小孩子啊，他午睡醒来，他睁开眼睛看见一直在带他的这个保姆。 这个小孩就真的自己就站起来，摇摇晃晃的就扑进了这个保姆的怀里，紧紧的搂着他的脖子不松手。
想他了，
想他了，
嗯，
就是他这个动作呢，其实我不知道这个视频是孩子的爸爸还是妈妈还是爷爷奶奶拍的，我不知道哈。我想一定是这个孩子的家人。其实我在看这个孩子啊，他其实这么年幼的时候，其实谁跟他在一起时间最久，他跟谁是最亲的？
是的，
嗯，所以我当时的感觉，其实我一方面我为这个保姆跟孩子之间的这种很亲的哦，这么好的一个保姆，这么好的一个阿姨啊，跟孩子之间这种连接，我一方面很感动啊，另一方面其实我也在想，这个孩子跟他的妈妈之间会是这样吗？
嗯，
我不知道啊，我只是在猜测，因为我们今天谈到在孩子年幼的时候，我们做啊，我们年轻的父母真的应该再多一点，再多一点。陪我们的孩子，抱我们的孩子，把他搂在怀里吧。
嗯，
这种时间所累积起来的这种亲密啊，真的是有一天如果失去了，真的是补不回来的。
对，真的补不回来，它确实有时效性。
嗯，
所以要加倍的珍惜啊，尽所能吧。当然我也知道这个时代有很多很多年轻的父母也没办法选，因为这个好像是个洪流一样的，生活都是在倍速的增长，你就必须要跟着所有人做出一些决定，不然你好像就落后了。
嗯，
可是人生啊，其实真的可以有的时候呢慢一点点，对自己的小孩哈，他的时光就是这么一点点，大概0到3岁吧，如果父母啊，给足了时间陪伴，宁愿在整个家庭规划中稍稍做一些调整，也要配合保证珍惜这3年的时光。真的3岁以后，许多小孩子他的日程安排已经被排得满满了，在可能的情况下，而他在小婴孩这么2、3年的时候，如果他自己的父亲母亲紧紧地拥抱他，长长的紧紧抱他，其实从心里头就会奠定一个愿意跟爸爸妈妈讲话的心。
每一个心跳告诉我你什么都明了，
确实啊，刚才孟源你谈到，其实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觉得，那小孩子0至3岁，谁抱不是抱呀，对吧？你看花了这么多钱啊，请阿姨，然后给他最好的奶粉啊，就是最好的玩具，最好的这个物质的都给他。那爸爸妈妈因为这个时候可能也常常是我们在事业上真的刚刚起步，那非常紧张，也真的是不能放松的一个阶段啊。这个客观条件也确实是这样子，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刚才孟源你谈到的，就是在这样一个阶段，轻与重，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看得再远一点，再远一点点哈。就是我们有时候常常我也会很痛心，为什么呢？其实我身边啊，我真的是时常就会听到有的孩子啊，他们在大学，因为离开家了嘛哈。还有的这2年也听到 不止一个孩子啊，就在我的就是离得很近的，就是他们在上高中的时候，
嗯，
那他们就会出现自杀的行为，有的孩子就真的这年轻的生命还没来得及绽放，就永远离开世界了。
嗯，
其实我们每当听到有这样的消息传来的时候，都不知道或者说都无法想象他们的父母该怎么样面对，怎么样度过余生。
对，
我们不是说孩子你带的少他将来就一定会出现什么什么情况，我们乃是说就是真的在我们能够给予他的时候，我们把我们这个阶段的时间精力的天平再多一点点，就是放在我们的孩子身上。
嗯，
就是看起来似乎可能我三年两年也没看到太多的效果呀，你看那个保姆带大的孩子跟我带大的孩子好像也差不多呀，一样的上学啊，对吧？
嗯，对，
一样的考试，好像分数也不低啊，对吧？但是人的心，人的生命的成长，真的有的时候在内心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成长，是我们的肉眼无法看见的。哪怕我们是最爱最爱他的父母，也是无法参透的啊。所以我们当今天看到这个题目，在外过得不开心要不要告诉父母的时候，我想如果这样的孩子他们里边的不开心就是在他们一开始有一点不开心的时候，他们可以跟父母说一说，真的是从小有这样一个畅通的一个沟通的渠道的话，可能孩子不至于走到最后他里面被压垮，然后就是选择放弃生命的这一步。
嗯，对，等到了这一步那真的是太痛心太痛心了。 就是我想很多父母会担忧，因为好多孩子像刚才你描述的，在另外一个城市去读大学，离开家，只要离开家不常在父母身边，其实做父母的这颗心呢其实是揪心的，就很想让孩子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父母都想要听的。但是因为孩子走出家门，他已经是成年人了，从读大学开始他去读学习独立的时候，大多数成年的孩子可能真的不会选择将自己的情绪好的或者不好的及时的跟父母分享。那如果是自己不开心受的挫折啊，也第一个选择倾诉的人应该可能也不是父母。那这个现象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嗯
啊，我自己也将要面对离开家门的孩子我现在给我自己的祷告是这样的我不能确定我的孩子会愿意跟我讲他的不开心，但是我愿意预备好我自己，如果他打个电话给我了，无论是什么事情，天大的事情，我先要安稳我自己的情绪，把我自己预备好了去听他说。这个是我自己现在我能作为一个母亲，我能够为我自己跟孩子这段关系唯一可做的，就是把我自己的心准备好，随时期待着他打个电话回家，而我愿意温柔以待。
最后这一步我觉得真是非常的好。因为我在前两年，我的孩子他已经在三年前他就是在外地读大学哈，那我中间有跟他过两地分隔甚至两个国家分隔的这种经历哈。其实每次我的孩子打电话来的时候呢，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我的心有没有预备好来倾听他。不管我能不能够从我做母亲的角度完全的理解他，但是我想我的心有没有先预备好倾听他，至少你要留足让他说话的时间呢。
是的，
每一次说真的我也很感恩很感恩啊，神给了我这样的一颗就是想要愿意倾听他的这颗心呢啊。就是我还记得有不止一次我的孩子从国外打电话回来哈，那因为我们有时差的关系，当他是晚上的时候我这里是白天，他那里白天我这里是晚上，不管是什么时候打电话来，只要是我的女儿，我们经常通电话的时候，有时候他有一些什么情绪的变化的时候，我还是能够感知到一些的。就是诶，觉得他今天讲话好像这个情绪有点好像稍微有一点波动哈，这种感知的心，我想做母亲的多多少少我觉得还是有这种跟孩子之间的这种感应哈。那我一般来说我会放下我手中所有的其他的事情，专注的安静的跟他通这个电话。 啊，他有时候可能跟我说的也许不是他的不开心，
嗯，
他可能只是在跟我说他正在经历的一件事情，
嗯，
但是我觉得无论怎样，预备好自己的一颗心，还有预备好你的时间，
嗯，
一双倾听的耳朵。
是的，那总要有盼望的，因为我们的孩子其实他是愿意把他的心里话跟父母讲的，即便是走出家门的成年的孩子，嗯，其实他也有这颗愿意的心的。那如果父母像我，嗯，我做了我这一部分，能做的，我为我自己心情好好梳理好，不要带着一个最糟糕的心情来判断我的孩子，也让我的生活呢，为他们预留好你说的时间，全神贯注的听。那我在我这一方面做好的时候，其实我的孩子能够感受到我的鼓励和接纳，我相信他们是明白的，因为毕竟我们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很多年啊。
嗯，
那我想可能许多父母现在有一点这样子的揪心和难过的情绪，就是见不到已经出家门的孩子了，嗯，而他们并没有经常回家打电话，嗯，啊，特别是男孩哈，他们几乎都不报备的。
嗯，
我想我们能做的还是啊，持久的好好的为我们的孩子来守望。
嗯，好，听众朋友们，那今天我们这一期的爱你如何是好就先到这儿了，那欢迎您下次也继续来到我们的贤妻良母俱乐部，我们下次见。
好，我们下次见。
传送你生命，传送你生命，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